弟兄姐妹长辈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主日可以通过这直播来敬拜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经文陈述的概念是符合人的逻辑的，对吗？这本圣经我们所知道的是一本属灵的书，神所赐给我们他的话语，属灵的真理很多时候都违抗我们人的意念。在以赛亚书的55章，神告诉我们，我的意念非同你们人的意念，天怎么高过地，照样神说我的意念也这样高过你们的意念。那么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要大家明白啊，这就是所谓的悖论，英文就是 paradox。 所以每次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明白这是属灵的真理。我给大家几个例子来看，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第25节，主耶稣这样说这句话，马太福音16章25节，你有圣经一起打开，那么我们就一起读25节，看主耶稣所说的话，属灵的真理好像不符合我们人所想的我们的逻辑。25节，耶稣说这句话，一起读：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是属灵的真理。你要救自己的生命，耶稣说：最终你会丧掉这个生命。但是如果你删掉自己的生命，你就会得着生命，好奇妙，对吗？但是主耶稣其实说的这就是真理。如果你要救自己的生命，认为自己是很好的，我的善事我所做的这些事工，我是个好人我就可以得到这生命，永生的生命，其实耶稣说最后你是删掉的，是灭亡的，因为你根本不能救自己。但是如果你和我愿意删掉生命，就是愿意顺服救主耶稣，知道我是个罪人，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这样的删掉自己的生命，谦卑的，那么过后我们得着的就是生命永生。另外一个例子，圣经所说的真理真的和我们人类所想的意念是不同的，在箴言11章，带给大家看，来，神的真理，箴言的11章24节，箴言11章24节，你再看神的话说什么？有失散的却跟正天，有灵犀过度的反之穷乏，看得到吗？神的话说，如果你认为哇，我可以很吝啬出很多钱不要帮助人哇，一定会变成，对吗？很富有。但是神的话说，如果你是这样的，灵犀过度的你说这些奉献不要给主十分之一太多了那么你认为我自己收起来，那么我就会富有。其实神的话反说，你就会穷乏。但是如果你有爱心，你是善的，你帮助别人的，你愿意奉献的，神的话说你更增添，很奇妙，对吗？但是这是真理，这是神的话来告诉我们。两个 主日前还记得吗？我们在讲的圣经意想不到的伟人，就是讲到基甸，还记得吗？有时说你说两个礼拜前啊，很多时候大家都忘记了。来提醒大家，我们两个礼拜前上主日是我们是个联合崇拜，是吗？教会的33周年啊。那么两个礼拜前我们在思想的就是一个诗诗，名叫基甸，还记得吗？那么在这思考这诗诗的时候，基甸，那么大家也看一个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概念，是也是不符合人的意念的，人的逻辑的啊。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从基甸你看到一个软弱变为刚强的人。其实这句话在哥林多后书，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也这样的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10节的后半部分，对吗？你还记得基甸吗？那软弱的变为刚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第10节的后部分，神的话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这属灵的道理就是这样。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看得到吗？在第10节的后部分，神的话就是让我们看到属灵的真理就是这样。我什么时候软弱，就像基甸那样软弱的人，就什么时候能变为刚强。所以在看到基甸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的看到这位士师在就业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恐惧比信心还大的人，对吗？你读到他的一生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是很缺乏勇气的人，什么都很怕。虽然他是个青壮人啊，但是他是看到敌人迷电人的时候就很恐惧他们啊，就要躲避他们。那么他听到主的话语来鼓励他建立他的时候，基甸说什么？他又怀疑主的话语啊，疑问主的话语，不相信主的话语。你看这么软弱的人，那么神呼召基甸说，你就是我所拣选的士师，来拯救以色列啊，来脱离从米甸人手中。基甸说什么？他愿意吗？没有。基甸也是很软弱的，说很多的借口，不可以啊，你知道吗？我只是个农夫啊，我的家庭啊是很穷的家庭啊，在我整个家庭我是最小的。你看他给神很多的借口，不愿意来侍奉神，不愿意听神的呼召啊，他是这么软弱的。还有当神说你要凭着信心来依靠我，你可以打败这米甸人。基甸说什么？你要神啊，你要我相信你，你要给我证据看，记得吗？你要给我证据看，我有看到这些证据的时候，我才相信你，才听你的话。你看基甸就是那这么软弱的人，虽然神愿意让他看到这些证据，但是其实我们是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什么证据啊。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你不可以试探神，你不可以告诉神，你给我这个证据啊，让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才相信你。神要我们凭着是信心来依靠他，不是凭着我们的眼睛所看的。那么再做个问题，还记得吗？基甸两个礼拜前他是那么的软弱，因为要打败米甸人，他说什么？我要看我们以色列人有多少个军兵。他数一数，那时候有32000军兵就可以了有这么大的数目也许我们有机会给打败米甸人但是神要教导他，你不要看这些数目多少人，你要学会依靠神。所以这样的软弱的士师，你没有想到为什么神 还是拣选了他，还是会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这是神要显现，他就是那位大能的神，他就是那位有恩典的神，他就是那位能让我们从软弱中可以得到力量的、刚强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十节，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你还记得吗？基甸他这么软弱的，神要他刚强，什么让他刚强？那32000的兵太多了，神只要他留下300个军兵，300个以色列军兵就足够打败这重大的米甸。怎么打败他们？其实神就用自己的大能，用让自己的这些米甸的军兵自己自灭自己。神用他的大能来拯救以色列。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弱者，一个软弱者，看到神的大能，只需要300个军兵可以打败整个米甸人。所以从一个软弱的，他就变成刚强。所以当我们读到学到基甸这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属灵的道理。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你们再看呢，再看这一节，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的第十节的后部分，基甸这故事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对吗？但是我要大家注意这经文的时候，如果我反过来读同样的属灵的道理，也可以看得到，我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就软弱。再想一想啊，我反过来让大家看一看，我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也可以变为软弱。今天的题目就是刚强变为软弱。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最软弱的时期在哪里？就是当我们在刚强的时间。我们基督徒最危险的时间是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间？答案就是当我们在刚强的时间。你晓得吗？很多时候我们去教会的营会，一个礼拜学主的话语，哇，整个礼拜很多时间分享学主的话语、祷告、读经，大家营会过后都觉得什么很刚强，对吗？认为自己很刚强。当你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很软弱，刚强的变为软弱，因为我们忘记主的话，没有听从主的话。主日，哇，听了主的话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哇，感谢主的话语。但是明天来了，刚强的人很容易变成软弱，也没有听从主的话语。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很重要的，刚强变为软弱。一个基督徒最危险的时期，其实不是他在面对试炼的时期，不是他被逼迫的时期。其实 那时期被逼迫，被在受试炼的时候，他会寻求主。一个基督徒最危险的时间，就是他在刚强的时间，他认为自己很刚强，没事站得稳， 啊，这是最危险的时间，就是那时间他会跌倒，他会变成软弱。其实圣经的话，这个道理，这个属灵的道理，已经让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刚才主席也有读到这今天的经文啊，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二节，这是很重要的属灵的道理。刚才我说对吗？啊，你说到啊，软弱的变为刚强，对，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现在你看这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二节，这现在就告诉我们，我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就会变为软弱。这里说，一起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一起。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谨慎，免得跌倒。什么时候刚强，对吗？我什么时候认为自己站得稳的时候，刚强的时候，你不小心，你没有谨慎，神的话说，就是那时候你会开始软弱跌倒。所以这就是一个警告，这就是要提醒你和我要很小心，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最危险最容易跌倒的时候，就是当你和我认为自己站得稳刚强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很容易跌倒的时间。但是我要大家再看这一经节，再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二节，因为我要大家看的就是这句话，看得到吗？自己以为，我要你注意的就是，不是你，其实不是你刚强，不是你站得稳，是什么？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啊，你要很小心看。一个人自己以为，哇，我刚强，站得稳的，没事的，很好的，哇，主悦纳我，我很忠心，哇，你自己以为这样的时候，这时候你没有谨慎，这时候你就会跌倒，你就会变成软弱的。弟兄姐妹，我还没有其实讲完基甸的故事。两个礼拜前我们看的就是他怎么样软弱，神就让他得到刚强，得胜过这米甸人。那么我们记得吗？啊，从300个以色列军兵就打败整个米甸他们的这以色列的敌人，那么过后以色列就有平安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享受了40年平安的日子。啊，你认为这时候以色列平安了，对吗？没有敌人了，啊，已经打败这些米甸人了。现在基甸怎么从一个软弱的农夫，现在变成一个以色列的士师拯救者，刚强了，以色列有平安了。其实你记得吗？如果你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啊，如果你没有谨慎，你就会跌倒。其实我要大家看的就是基甸过后，他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刚强了，我得胜了，打败这些敌人了，平安了，以色列，他就跌倒了，刚强的变为软弱的。四世纪的第八章，因为你要读基甸的故事，你要完成明白，打败了米甸人过后得胜了，有平安了啊，那么基甸做了什么？你看四世纪的第八章24和27节， 第八章四世纪二十四节，当一个人刚强的时候，他所做的，他所想的，是为自己而做。你看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斯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拿这些耳环做什么？你看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基甸做了什么？二十七节一起，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你看他得胜的时候，胜利的时候，以色列有平安的时候，刚强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愚昧的事。这个以弗德其实是一个祭司所戴的，他用这些耳环，金耳环来做这个以弗德，放在他的城里。那么想的是什么？想的就是也许说，哇，人会记得，你看这是谁做的，谁制造的，是祭奠，哇，想的是祭奠的名，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城市走来走去看得到。但是不晓得这一面的事，让大家就什么崇拜这以弗德，变成一个偶像。圣经告诉我们，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做了一个很蠢很愚昧的事，为了是人家要记得谁是基甸，但是过后人家就拜这个以弗德做一个偶像，对吗？人就是这样的，有什么东西他们都会拜，对吗？有太阳、月亮、树啊、木啊、铁啊，都会拜的。所以以色列人就因为这样行了这邪淫，拜了这个偶像。还有基甸，当他刚强得胜的时候，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不应该做的事。四世纪的第八章三十一节，刚强的现在变为软弱了，不应该所做的他做了。你看这时候三十一节，基甸又做了什么？三十一节，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你知道吗？亚比米勒的意思是什么？他让他的儿子起这个名，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父就是王，我的父亲就是王。为什么基甸要起自己的儿子有这个名？每次叫儿子亚比米勒，就是什么啊？他的父亲是谁？就是基甸，就是让基甸认为我就是王。其实如果你读到四世纪的时候，基甸得胜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就要称他做王，基甸说我不可以做王，因为在以色列那时代做王的是谁？是神，神就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你看基甸当他刚强的时候，得胜的时候，心中就慢慢的有这个骄傲心，我叫自己的儿子亚比米勒，我的父就是王，每次叫儿子的名就是说，说到自己就是王。刚强的现在变为软弱，起初他软弱的，神使用他变为刚强。但是如果你不小心，以为自己站得稳的，刚强的，以为自己刚强的时候，好像基甸他就犯了这两个罪。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在四世纪有另外一个士师，他的名大家应该很小的听过的啊，因为他的名就是英文是 Samson， 你看参孙啊，参孙大家都应该也许有听过，因为他有这个超人的力量，明白啊？他是很有大能的这个体力的。现在我们要看参孙的故事，因为从那里 你和我会看到一个刚强的变为软弱的，强者变为弱者，就是很悲哀的一个故事。在参孙这位士师，基甸之后过了好几代，那么我们知道这时候神耶和华神又兴起了另外一个士师，他的名叫参孙。如果你有时间读这本士师书士师记的时候，那么你就会看到这两人，基甸和参孙两人的特质是完全相反的啊。大家都我们已经学到基甸对吗？他是个胆小害怕的啊。那么你现在看的参孙，他就是不同了啊，他就是很傲慢的鲁莽的人啊。基甸看到自己的时候，看到自己是软弱不足的啊。参孙看到自己的时候，是觉得自己啊什么都可以做得到，相信自己是无敌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两个士师有不同的特质的，也是很明显的看到他们这两个不同的特质。很奇妙的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还是仍然使用这两个士师来拯救以色列，耶和华神也还使用他们两个人来成就他在以色列的计划。你说奇妙吗？那么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在士师记的第十三章，士师记的十三章就开始看到参孙的一生，记载了我们从十三章要学的开始啊。这时候以色列过了几代，从基甸几代过后，他们同样的很快的又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违背了神的诫命，背逆了神，那么神就惩罚他们。这时候神使用了这非利士人来惩罚他们，让他们受苦啊。所以在士师记的第十三章的第一节，你就会看到神耶和华将他们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对吗？以色列在士师记的历史就是这样啊，他们忘记了神，背逆了神，神就惩罚了他们。这时候他们就被非利士人制服了40年。那么在痛苦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呼召神，神啊来帮助我们救我们啊。所以这时候神就会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以色列。是谁呢？如果你读到士师记的十三章，神这时候拣选了这个人叫做参孙来拯救以色列。这个人参孙是怎么样的人？他其实傲慢鲁莽的，对他有极大的体力啊，但是他所做的不是真正的顺服神。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生的时候，我们要学四个重要点。他参孙就是以为自己刚强，以为自己站得稳，一个强者过后就变成一个弱者。有四个重要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为什么他以为自己很刚强很站得稳？第一，你要看他的一生是怎么样的。那么在第四和第五节，士师记的第十三章第四和第五节，神拣选了参孙，告诉他的父母亲，那时候母亲他没有不能怀胎没有不能生育但是神应许他，你会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参孙。你看第四和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 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第五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恶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时候我们首先看到，为什么参孙他自以为刚强站得稳，他一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的父母亲，你要献给神，你要献给神，因为这参孙就是要做一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那时候他们就是要全域的侍奉神，你知道吗？在以色列，如果你要做一个祭司，你要不是什么人可以做祭司的，你要从亚伦家谱的后裔，那么你才可以做祭司。那么如果你要侍奉在神的圣殿里，在那个帐幕不是不同的支派都可以侍奉的，只有那在利未支派他们才可以侍奉在神的圣殿。那么其他的人，如果你有甘愿的心，你要侍奉神，那么怎么办呢？神就说你可以许愿做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你这样的许愿，那么你可以许愿说我可以许愿，也许我说五年的时间我要献给神侍奉神，所以我做拿细耳人这五年的时间。如果你说是十年的时间也可以，那么如果你说我一生，好像参孙这样，我一生从我生出来之后就是要做个拿细耳人来侍奉主就是他的一生就献给主来侍奉主。那么要做一个拿细耳人，刚才我们读到有三个你要守的诫命，对吗？我们知道你不可以喝清酒浓酒，这是很重要的那些酒的在就业的时候就是葡萄汁，一个葡萄汁如果你放在外面过后那么就会发酵，对吗？发酵过后就成为有一个酒量在里面，你喝了就会醉，所以你一醉的时候你就会犯罪。所以你做个拿细耳人，其实圣经说你不可以喝什么清酒浓酒的。第二，你的头发不能剃的，所以很明显的大家都可以知道你是个拿细耳人，因为你的头发很长，你不可以剃你的头发。第三，做一个拿细耳人，那么你就不可以碰触什么死尸。所以一个拿细耳人他要守这三个诫命来侍奉主参孙就是这样。为什么我说他从小长大他认为自己很刚强站得稳？其实第一个就是他也许想到我很特别，我是个拿细耳人，你看我从小生出来就献给神侍奉神。有时候你想到这样的时候，你就认为自己站得稳，不会跌倒的，因为我是献给神的，我是侍奉神的。哇，你看我一生就是这样，认为自己站得稳的很容易会跌倒，因为他看的是什么？我很特别，你看我是拿细耳人，我遵守神这个三个诫命。今天下午也许有一些听的，你认为自己也是站得稳的，很刚强的，因为你说你看我每个主日都有听这个直播教会的时候我每个礼拜都有来，你看我有受洗过，我有奉献，我在祷告会我有参加，远东神学院的夜课我也有参加。很多时候当我们认为自己做了这些事工的时候，好像很属灵很特别，比其他的人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么就认为自己很刚强。你一想到这样的时候，好像参孙他认为我是个拿细耳人很特别，这时候就是你开始 跌倒的时期。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就会软弱。这就是第一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参孙自以为站得稳，自以为很刚强，因为我是个阿西尔人，我从出胎从母亲出来的时候到现在，你看我的人就是很特别，遵守这三个诫命。这就是很危险，不要说我是教会的长老啊，你看啊，长老嘛一定站得稳的。这就是如果我这样想，就是我很快会跌倒，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依靠什么职位，不要说我做了这些事情我就站得稳，不是这样的。所以第二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为什么参孙自以为是，自以为很刚强，自以为站得稳。你看在第十四章，四世纪的第十四章，十四章第三和第四节，问题在哪里？我们先读这两个经文，我就解释给大家听。四世纪十四章第三和第四节，好，开始一起读啊。他母亲就是参孙的母亲，他母亲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止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第四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所以这时候我们来到十四章的时候，看到参孙他对父母亲说，我要看到我喜爱这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是啊，不信徒的，啊，没有敬拜耶和华的神，说我要娶这个为我的妻。当然他父母亲是敬畏神的，说不可以这样做啊，你可以嫁给娶这个啊外邦人。但是参孙说，我不管，我要他，我要这个女儿，你妇女。但是第四节说什么？参孙他说他用这机会来攻击非利士人。他在想什么？其实他在想，我最终要做的就是要打败攻击非利士人。但是他的方法是什么？他的方法所想的是要娶这个女子，非利士的妇女。但是你想一想，他所做的是什么？这个方法是对的吗？是符合神的话吗？当然不是，对吗？但是他用这个借口，他用神的话说这个借口就是什么？我要打败非利士人，那么啊，我什么都可以做啊。他想的是，就是我可以犯罪，我可以做不应该做的事，但是如果我可以用神的话来为自己辩护就可以。他认为自己站得稳的时候，就是他要怎么样用神的话来保持自己的立场，说我不管，我可以娶这个非利士的女子，因为最后我神的话说我要打败这个非利士人。所以要大家要很小心。第二点我要所说的要强调的就是，你认为自己站得稳的时候，因为你每次做的事，你就是用神的话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好像参孙我要用神的话说要打败非利士人，哇，这是很好的，对吗？那么我做的什么都不管，因为他就是用神的话来支持自己的立场。 用神的话来为自己辩护，这是很我们看得到的。基督徒很多时候说，我不管，我要和这个非基督徒结婚。那么他们说什么？哇，过后我可以传福音给他吗？过后我可以也会带他去教会吗？你看，他们就用神的话来为自己辩护，那么这样就认为自己很刚强，对吗？自己所做的是对的，这就是参孙这两个境界，让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自以为很刚强。那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要给自己这个机会犯罪，就用神的话说这是没问题，对吗？人家要抽烟就说什么，圣经都没有说不可以抽烟，对吗？哪一个诫命有说啊？那么你就说，你看神的话都没有这样说，就可以这样做了。有些教会我要增加人数，我要让人家听福音，是好的吗？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哇，在教会做个演奏会，对吗？有跳舞啊，哇，就会吸引很多人，这是对的吗？你用神的话来支持自己的立场，认为自己很刚强，做的是对的，其实好像参孙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如果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华文部，你看我们要压添我们的人数，那么我想到一个办法，怎么样呢？弟兄姐妹，你可以邀请人来，每个人来的时候我们给他那个 NTUC 购物的礼券啊，一人有来的时候一人给他50块的礼券，会不会有很多人来？一定会有很多人来的啊，一定可以加到100个、200个、1000个，也许他们都会来。但是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拿那个礼券，对吗？50块的礼券啊，不是来听主的话，有用吗？是对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告诉自己啊，我要传福音啊，我要邀请人，这很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想到所做的时候，做的方式是对的吗？是符合神的话吗？参孙就是这样，他不管，他用神的话来为自己辩护。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样就你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站得稳的，其实是错的，是不符合圣经的话。你的终点，你的方式全部都要符合神的话。第三，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参孙为什么以为自己很刚强，对吗？我们说到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拿细尔人，就是很刚强。第二，他用神的话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做什么都可以，做错的事都可以有神的话啊来做一个借口，若神说批准的。第三，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站得稳的，就是看到他的一生，他看到自己的一生很顺利，很美好，好像没事发生，很轻松，那么就使到他个人很自满，很刚强，认为没事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生的时候，你就看到其实在四世纪的第14章第8和第9节，这时候第8和第9节参孙他过了这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啊，那腓力斯的女子，转向到旁看，要看什么？一个史诗，记得吗？一个拿细尔人不可以碰触什么史诗，但是他看到这个狮子已经死了，见有一群凤翅和蜜在史诗之内，你看他做了什么？第9节，他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史诗之内取来的。对参孙来说，我犯罪，我碰到这个死的狮子，拿那个蜜出来，诶，没事吗？你看我的生命也是没事，神也没有审判我，很好吗？所以 他也看到在过后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第四和第五节，第十五章的第四和第五节，你看这时候参孙还说，哎，神给我这个超级的力量，你看在第四和第五节他也继续有这个超级的力量，我犯罪没事啊，我还继续有这个恩赐这个力量。你看第四第五节，于是参孙他去抓了这三百只狐狸啊，将狐狸的尾巴一堆一堆的捆上，将火把捆在这两条尾巴中间。第五节就说到他点着这个火把，就把放那个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将堆积的禾捆和喂鸽的禾架，并橄榄园竟都烧了。这两节就告诉我们，你看他其实违背了神的做拿细尔人的，他碰了那个死狮子。那么每一次发生，继续看到自己，哎，我有力量。你看，我要把这些狐狸三百个狐狸抓起来啊，那么就灭尽这些非利士人，我也可以做得到，也是没事啊，我也是有神的恩典。那么过后，如果你看在第十五章的第十八节，这时候他祷告祈求神，参孙甚觉口渴啊，就求告耶和华神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收割里的人手中呢？那么这时候他很渴，渴到要死的时候，他就祷告祈求神。那么如果你读下去，你就是看到神怎么供应他，听他的祷告，供应他，给他水喝，他没有死。所以对参孙来说，我犯罪也没事啊，我继续有神的恩赐来打败这些非利士人，有超大人的力量，那么我祷告的时候神也会听我的祷告。所以这让他认为我是个刚强的人啊，你看我的一生就是很自满的，没问题的，很顺利的。这是很危险的，弟兄姐妹，当你认为我的一生是很顺利的，我要什么做什么都可以，我祷告神会听的，神会继续的帮助我，有力量侍奉他，哦，我要犯罪也不管啊，这是最危险的，因为你认为自己站得住站得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当我们其实看到自己一生很顺利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时间，因为你认为自己没事，很刚强很顺，那么太自满很容易就会好像参孙会跌倒。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今天你面对很多的问题烦恼压力思念，你要感谢主，因为这些事就是要教导我们来依靠主。为什么我的人生不顺利？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感谢主，因为这样我们知道自己软弱。因为太顺利，什么都要的时候，你什么有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变成认自己认为很刚强，就会跌倒，就是好像参孙这样。第四，参孙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在十六章，四世纪的十六章第四和第五节，自己以为站得稳的，自己以为参孙说我很刚强的，但是他忘记其实他一生有一个很严重的残累，他容易残累他的罪恶，他没有真正的除掉这个罪恶，就是他肉体的情欲，他小看这个残累他的罪恶。你看这就开始他的软弱了。十六章第四和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后来参孙在朔列谷喜爱一个妇人，也是非利士人，名叫大利拉。第五节，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往哄参孙， 撼旦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各自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何克勒银子。问题在这里，参孙认为自己站得稳，没问题的，得胜的，我强壮的啊。他忘记他有一个缠累，容易缠累他的罪恶，就是他自己要知道他有这个问题，他不管这个问题是什么，他肉体的情欲。他现在看到另外一个妇女，这个腓力斯的妇女名叫达利拉啊，就说啊，我喜欢他，我要他啊。这时候腓力斯人就知道他的弱点，就攻击他，通过这达利拉要知道探视他，他其实他的大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参孙就告诉这达利拉，就是你要剃我的头发，我就没有这个力量。你看，当你和我认为自己站得稳刚强，因为我们忘记你和我都同样的有着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不小心，没有谨慎，没有祷告，没有除掉这个罪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软弱了。参孙就是这样，肉体的情欲。今天魔鬼也知道容易缠累你的罪是什么，有些人就是他的话，一说出的话就是要骂人、恐吓人、咒诅人。有些人就是他的脾气，很容易发脾气。有些人是说谎话，一说话就是说谎话，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魔鬼也用这方面来攻击我们。如果你和我认为自己还刚强的，还站得稳的，没有真正的祷告祈求神帮助我们这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就会跌倒。对参孙来说，就是他肉体的情欲。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已经警告我们，这里说我们既有水多，这水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么神说什么？要放下各样的重担。现在大家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碰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弟兄姐妹，神的话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站得稳很刚强，因为你和我都有这个什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如果你没有把它夺去，离开这个罪恶，如果没有祷告神的力量，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让我们跌倒。这就是参孙的故事，肉体的情欲让他跌倒，喜欢这个大利拉就说出这个秘密出来。那么我们回到四世纪，就看到刚强的变为软弱，自己以为刚强的，我是个拿西尔人，我可以用神的话来支持我自己的立场，为自己辩论，我的生命很顺利，要什么都得到什么。那么第四，我不管小看我这个缠累，容易缠累我的罪恶。那么这开始了一个强者变成一个弱者。四世纪，那么这时候在16章的20节，我们就看到参孙这时候他的力量已经离开他了，因为他让他的头发被剃掉。但是你看20节的后部分说什么？参孙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 刚强的变为软弱了。其实他已经软弱了，他还不知道，他还不晓得，他还认为自己还是刚强。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他没有遵守神的诫命。最后一个机会，神说让他软弱吧，他就软弱了，离开了他，没有力量。所以你再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现在他没有力量的时候，二十一节说什么？腓力士人将他拿住，以前他有神的力量啊，可以打败这些腓力士人，现在神已经离开了他了，他从一个刚强的变成软弱了，没有力量了。那么腓力士人不但拿住了他，还做什么？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红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这么悲哀，对吗？参孙他有大能的力量，可以杀死一头狮子，他有大能的力量可以打败这么多的腓力士人，但是他却用让这个罪恶来让他软弱起来，他却不能灭尽自己的这个欲望，跌倒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参孙从刚强的变为软弱了，眼睛也被挖出来，现在在监狱里面。但是你还记得吗？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当参孙最软弱的时代，最软弱的时间，眼睛也瞎的时候，这时候他做了什么？这时候他纪念了耶和华神。在他软弱的时候，没有力量的时候，看不到的时候，他记得耶和华神。这时候他做了一个最后的祷告，在二十七和二十八节，二十七和二十八节，你看他做了这样的祷告。在二十七节，那时房内充满男女，腓力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观看参孙洗锁。最后的祷告在这里，二十八节，在他最软弱的时期，他纪念到耶和华神。他刚强的时候他没有祷告，他现在祷告，他说什么？参孙就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力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所以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祷告，他要求主让他献他的一生来拯救以色列，把这些三千个腓力士人都一起灭尽，这样参孙就保护以色列。最软弱的时间，参孙就纪念到主，求告主。他这最后的牺牲也显现了他对神的信心。虽然参孙犯了很多的可恶的罪过，但是你知道吗？因为他这最后的祷告，最后的信心，愿意把他一生来拯救以色列人，打败这腓力士人，神把他的名记载在希伯来书的这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因为是记载在那些有信心的，神所招呼的有信心的人物。你的名如果记载在那边，就是你有信心。那么你知道吗？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十一章的三十二节，你刚才我们有读到，如果你仔细看，在第十一章的三十二节，你看到谁的名记载在这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英雄人物，有信心的英雄人物，你的名记载在那边，就是神说我喜悦你，因为你有信心。那么在三十二节说到谁的名？ 基甸看得到吗？有基甸的名，还有看到谁的名？参顺，这两个不应该写在这里的，但是神纪念他们的信心，纪念到参顺的信心，把他们记载在这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就好像你去一个学校，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学校啊，在他们的啊有一个大大的牌子啊，写到哇这一年呢、啊、谁是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的名字。这十一章就是写到那些真正的英雄人物，有信心的参顺、基甸，他们被记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参顺当他软弱的时候，当他忧伤痛悔的时候，他仰望神，他依靠神，神就让他得到力量。你会觉得很奇妙吗？他犯了这么多的罪恶，但是他的名还记载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就是参孙。人就是不是这样，对吗？我们人就是纪念到你所做错的，你可以做一百件好事，你所做一个坏事，你的老板就记得哇。但是神不同，神耶和华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我们犯罪，他原谅我们，没有纪念我们的罪过。我们做了一件好像参孙最后一件了、啊、有信心的事，神记得，神来赏赐他。感谢神对我们的爱，这就是我们的神。今天如果你们还没有相信救主耶稣，盼望大家知道我们的神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来依靠相信我们的神，得到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永生，不要再等。好，最后我要做个总结，就是要告诉大家，当我们看到基甸参顺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两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故事的总结，要留给我们这两个人的精神。其实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三十四节说到，软弱变为刚强，他们的故事其实是这样，软弱变为刚强。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认为自己刚强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软弱。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说自己是刚强，不应该说自己可以站得稳。哪一天你这样说自己，我站得稳，我刚强的，哪一天就是你开始会跌倒，会犯罪，会软弱起来。所以我们做个基督徒的，我们只能说自己是软弱的，没有力的，我们需要的是主。你知道吗？使徒保罗，教会的历史有几位我们大家都承认他们是很优秀的基督徒，很忠心的，很刚强的，当然是包括使徒保罗。但是你知道吗？使徒保罗看到自己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哇我是刚强的，我是个使徒，哇我做了很多忠心的为主做的事工。我要总结的就是让大家看使徒保罗怎样说自己，他怎样说自己，就是你和我要同样这样说到自己。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一起读，就做个结束的祷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八到第十节，那我们一起读，看使徒保罗，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刚强忠心的神的仆人，但是他对自己说了什么，他自己的一生他说什么。第八到第十节，为这次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的一生不是很顺利的，有这个刺来影响到他，但是神的话说什么？神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第十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何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使徒保罗说到自己的时候，说到自己是个软弱的，我需要神的恩典。今天让我们也谦卑的求主，让我们知道自己是那么软弱的，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的话语。的确，我们承认自己是那么的软弱，没有力量。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知道只有你的大能、你的力量可以使用我们，来完全你自己的事工。求主不要让我们骄傲，认为自己以为刚强站得稳。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很需要你。求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